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在座的都是做父母的，我们可能没有一个人不爱自己的孩子，即使孩子长大了、结婚了、成家了，有了自己的家庭，我们仍然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爱。但是我们在新闻当中、在生活当中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，就是有的孩子的婚姻呢，往往因为父母的影响、父母的干预，最后出现了危机。我们先看几个图片，这个图片我们在国内非常熟悉，请勿翻越围栏，违则后果自负。我们看第二张，来驱勿入。我记得我跟乔姊妹在2015年的时候，在去中国的东北大兴安岭去那儿旅游，那么那儿到处是森林，我们走着走着不时就会看到这四个字。我们再看第三张照片，这么更熟悉，我们每天开车走在路上一定看到那个黄线。那黄线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不可以越过去，越过去就很危险。这个我们更清楚 ，stop， 我们那条线是不能过去的。那么看到这些照片以后，我们大家心里面是怎么想的？想到了什么？界限。那么什么是界限呢？简单的说，就是什么可以，什么不可以，这就是界限。我们刚刚提到的例子，就是我们有时候，孩子的这个婚姻出现了危机，可能与我们做父母的这个越界有关系造成的。其实我来了加拿大以后发现一个现象，不是很普遍但是有，就是孩子呀，就是辛辛苦苦的移民过来了，移民过来以后呢，也把父母想接过来，接过来以后又没有条件分开住，所以住在一起，久而久之就出现矛盾，有的孩子就导致离婚，这种现象在生活当中，这种越界的现象其实是很多的。生活当中有，教会里边有没有？教会里边 也一样，照样有。所以无论在哪儿，一旦越界，对我们自己、对别人，都会造成极大的困扰，甚至是伤害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一个主题，我们的题目是不可越界。经文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创世纪2:16-17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今天再一次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，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求你的灵来光照我们，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，让我们在生活当中，让我们在树林的路上能够看清楚前面的界限，就求主你来保守我们，在你里面不失脚，能够守住你为我们摆上的这个界限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分享第一个方面，越界的后果。可以说界限无处不有，无处不在。如果我们留意的话，你会发现在创世纪当中，神创造万有的同时也设立了一个界限。我们举几个例子，比如在创世纪的1:3，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开了。那光和暗是有界限的。再比如创世纪的1:11，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，并结果子的树木，各从其类，果子都包着核，事就这样成了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种的苹果树，它要结的果子一定是苹果，不可能结出葡萄来。那葡萄树上也不可能结出橘子来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各从其类。 我们再看一章二十一节，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，各从其类，神看着是好的。二十四节，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，各从其类，牲畜、昆虫、野兽各从其类，事就这样成了。我们看到写下这个是不会乱的，那个马生下的一定是小马，不可能生出牛来，狮子不可能生出老虎来。那么在有些科学家呢也试图想改变，我记得在应该是在二十年之前，就在山东啊一所大学的夫妻二人是搞这个基因研究的，他们最后真的是用那个胚胎呢就试验成功了，让狮子和这个老虎杂交，就生出一个小动物叫他们叫狮虎，活了没几天就死掉了。所以也许可以生出这样动物来，但是这样的动物是不可能传宗接代的。这个北方农村有一个动物叫骡子，骡子是什么出来的呢？它是马和那个毛驴来杂交出来的。这个骡子呢，它实际上是不公不母，劲儿特别大，所以北方的农村呢，在过去喜欢用这个杂交的方式来生出这个骡子替他们来耕田。但是骡子不公不母，不能生育，这就是神的创造。就这里面都提到了各从其类，不仅这几处提到了各从其类，其他几处也提到了。所以我们看到神在创造万物的同时也设定了界限，各从其类就是界限。神给所造的万物立的规矩，设了界限，那么人也一样，神在造了人以后也立了规矩，定了界限。在创世纪的二章十六到十七节，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两节经文，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吩咐这个亚当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两节经文我们都非常熟悉，但是这两节经文给我们人类这个近视啊，这个作用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。神给人的定的界限，我们看上去非常简单，就是三个字，不可吃。这个界限是不可能越，不应该也不可以越过去的，越过去必然会付出沉重的代价，这个代价是什么？就是死。死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，一个方面就是人啊，这个身体是肉体是渐渐的衰残，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，肉体死亡，这是一层意思。第二层意思就是人的灵魂与神永远隔绝，所以人犯了这个错，越了这个界以后，这两样都领导了。这是神造了人以后向人颁布的第一条诫命，也是立的第一个规矩。假如就是当时这个亚当和夏娃不打破不越界，我们今天真是好的无比，不用现在这么受苦。神也不会在后来一个又一个的来不断的给人立规矩定界限。那神选召了以色列以后十诫，然后那么多的律法，这都是界限。那我们信了主以后，主耶稣也给我们立了很多的界限。假如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不犯规不越界，可能不会有后面这些事。但很可惜，人没有能够守住这一界限。那么在创世纪的三章六节就说，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我们从这句话可以看到啊，就是当时夏娃在摘果子的时候，被魔鬼试探的时候，亚当是在场的。 亚当夏娃越界了。正是由于他们这一个轻率的这个举动，不慎重的一个举动，不仅让他们自己落入了这个可怕的光景当中，而且让我们这些子子孙孙全人类也进入了死亡这样一个深渊。我们这些子子孙孙都要承受死这一个可怕的后果。弟兄姊妹，其实我们常常会做一些轻率的决定，因为轻率的做出一些决定而受苦，甚至会影响整个家庭，影响我们的子孙。我们的选择往往会波及到我们周边的与我们有关系的人。我们常说啊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其实这个就是好像想撇清关系，哎，我自己做错了，我自己担当就行了，不要让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孩子来受牵连。但是在神的律法当中不是这样的。我们看神的律法，出埃及记的20章15:5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这是十诫当中的一诫，我们一起来读：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3-4代。这是神后来拣选了以色列以后颁下的10条诫命当中的一条。我们今天信了主，我们同样不可以再去拜偶像，因为神是祭邪的神。祭邪的神实际上原文里面是神是嫉妒的神。当我们更深亲近的时候，亲近的同时又去拜偶像，那么这个偶像就像一个第三者一样，神是嫉妒的，这是不可以的，这是规矩，是神定下的界限。假如我们越了界又拜了这个偶像，神必然会追讨我们，不仅追讨我们本人，而且会殃及我们的子孙3-4代，啊，从我们开始直到第4代，都会受牵连，这是神的话。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，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弟兄姊妹，因为自己拜了偶像，自己孩子跟上遭殃。界限的问题，我们可能平时不是很重视，但是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，任何时候任何情况我们真的都不能越界，一旦越了界，后果非常非常的严重，必然要付上沉重的代价。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看到了，在圣经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，神把这些事实写在了圣经当中，其实就是要借着这些来提醒我们。我们举这么几个例子，比如可拉我们很熟悉，应该在民数记当中记述了可拉最后因为背叛而遭到神的审判。在民数记的16:1-3，我们先读一下：其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伊斯哈的儿子可拉，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、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，并以色列会众的250个首领，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众的人，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、亚伦，说：你们擅自专权，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，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，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？我们仔细读啊，这个可拉他不是自己一个人搞这件事，他拉了一帮人，并且除了前面几个这些核心人物以外，又在耶和华以色列会中呢召聚了250个是首领，也就是说他纠结的这一帮人在这个以色列当中都是有地位的、有权柄的，也是神使用，他把纠结起来。你看他攻击的时候说的冠冕堂皇，说亚伦和摩西和亚伦是擅自专权， 而且说是全会众个个都圣洁，意思就是就你们弟兄两个不圣洁，我们都圣洁。耶和华也在这些其他会众中间，意思就是耶和华不与你们同在，所以你擅自专权。那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？可拉一党说摩西是擅自专权，其实擅自专权的是他们自己，他们想要话语权，所以他们在造反。我们继续看，在民数记的16章20到21节，说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，你们离开这会众，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。神亲自跟摩西和亚伦说话，让他们离开这会众，神灭这些会众。这些会众那可能不仅仅是那250个人了。我们继续看，再看，我们一起来读民数记的16章25到35节。摩西起来往大滩亚比兰那里去，以色列的长老也随着他们。他吩咐会众说，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，他们的物件你们都不可摸，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，与他们一同消灭。于是众人离开可拉、大滩亚比兰帐篷的四围。大滩亚比兰带着妻子儿女小孩子都出来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。这儿提到说，摩西亚伦对这些众人说，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。为什么要离开？因为恶人的居所不能靠近，他是污秽的。又说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，因为他们的污秽不可沾染。所以今天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，不可与这些恶人、这些污秽的人相交。我们继续看，继续读，我们一起来。摩西说，我行的这一切事，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，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，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，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，或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。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，使地开口，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通下去，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，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。这儿摩西就跟这些会众说，假如有一个证据能够证明，那么说明我是神来差遣的、打发的，不是可拉。那么什么呢？就是如果这些人死得跟人其他人一样，或者正常死亡，或者是遇到什么灾难死亡，也许是巧合。但是现在用神创作一件新事，那就是他们神做一个神迹，让他们的死与常人完全不同，那就是地开了一个大口子把他们通了。我们继续读，摩西刚说完了这一切话，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，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，并一切属克拉的人丁财物都同下去。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，地口在他们上头照旧闭合，他们就从会中灭亡。在他们四围的以色列众人听他们呼号，就都逃跑，说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。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，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。就说可拉这一党呢，在叛变的时候，他纠结那250个人在烧香，烧香就是献祭。因为他们好像很虔诚，献祭在那儿烧香祷告，但是神没有听，他们不属神。弟兄姊妹，摩西和可拉，神差遣的是谁？很明显是摩西，不是可拉。那可拉呢？不甘心，不想居在这摩西的下面，想居首，所以越了界，最后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。这是可拉，这是真实的案例。我们再看一个例子，亚干。 亚干这件事呢，记述在约书亚记的第七章，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记的七章二到五节。其当下，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埃城去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上去窥探那地。他们就上去窥探埃城。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，对他们说，众民不必都上去，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埃城，不必劳累众民都去，因为那里的人少。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，竟在埃城人面前逃跑了。埃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，从城门前追赶他们，直到示巴陵，在下坡杀败他们，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。这儿说的是，当时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，拿下的第一座城就是耶利哥。耶利哥那座城非常的坚固，但是神让他每天绕一圈绕一圈，最后一天绕七圈，开始大喊，那个城的城墙就倒塌了，很容易神的作为。那么在攻打第二座城埃城的时候呢，约书亚打发了一些探子去侦查，去探一下看里面到底什么情况，回来的结论是这个城容易拿下，比耶利哥城弱多了，所以不用那么多人去，有两三千人就够了。结果派了三千人失败了。失败的原因不是因为人少，三千人人少，是他们里面出现问题了。我们再看约书亚记的七章第七节，失败以后约书亚说，哀哉主耶和华，你为什么禁令这百姓过约旦河，叫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，使我们灭亡呢？这是个领袖说的话。我们看到约书亚真的不像摩西，他跟摩西已经有40年的时间在这旷野里面，经过了数不清的神迹，经过了数不清的神的同在，这种经历有，所以他应该有信心。你看遇到一点问题就，神啊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，领我们过约旦河呢？不过约旦河也行啊。我们再继续看约书亚记的七章十到十二节，神是怎么说的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，起来，你为何这样伏伏在地呢？以色列人犯了罪，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，取了当灭的物，又偷窃，又行诡诈，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，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，是因为成了被咒诅的。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去，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。到约书亚问神的时候，神没有责备约书亚，而是把这个造成这个失败的原因告诉约书亚，说在你们中间有人犯了罪，不应该拿的拿了，所以就以色列人整个受这一个人的影响被神咒诅，成了被咒诅的。不是一人做是一人当，而是一人做的错事会影响牵连众人。那约书亚就按照神的吩咐开始在以色列民众就撤迁，用撤迁的方式来找这个人，这是神要做的。我们继续看在约书亚记的第七章19到2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约书亚对亚干说，我儿，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在他面前认罪，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，不要向我隐瞒。亚干回答约书亚说，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，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，200舍克勒银子，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，我就贪爱这些物件，便拿去了，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，银子在衣服底下。 最后侧切侧到租界的侧，侧到一个人身上，侧出了雅干。那约书亚把雅干叫到跟前，雅干承认。我们看约书亚怎么说，在约书亚记的七章二十五节，约书亚就说：“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？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。”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，将石头扔在其上，用火焚烧他所有的。多严重！亚干违背了神的旨意，越了界，害人害己，连累的众人也把自己给葬送了。这是第二个例子。我们再举一个例子，看扫罗。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，在撒母耳记十三章八到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着七日，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，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。扫罗说：“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。”扫罗就献上燔祭，刚献完燔祭，撒母耳就到了。扫罗出去迎接他，要问他好。撒母耳说：“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”扫罗说：“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，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，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谋，所以我心里说，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，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，我就勉强献上燔祭。”撒母耳对扫罗说：“你做了糊涂事了，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。若遵守，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，直到永远。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，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立他做百姓的君，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。”那神吩咐扫罗做什么？要等撒母耳来，等撒母耳来了以后，撒母耳献完祭，你再做你当做的。那么扫罗说：“啊，你说撒母耳，你没有按照这个规定的日期来，难道撒母耳迟到了吗？”撒母耳没有迟到啊，是你看上面说的，扫罗刚献完祭，撒母耳就到了。撒母耳是在这个期限之内献的祭，没有错的这个期限，刚献完祭就到了。撒母耳是恰好在最后那一刻到的，那神就是这样安排。那看这个扫罗，你能不能忍耐？我们今天好多时候等不到神给我们留的那个最后一刻，忍耐不住，我们就提前行动了，走在神的前面，走在神的前面，像保罗一样，那我们就犯错了，越界了。那扫罗有没有资格献祭？扫罗是个哪个支派的人？是便雅悯支派的。那献祭是谁献呢？只有祭司才有资格去献。祭司是在利未当中产生的，利未人当中亚伦的后裔才有资格做祭司。这个扫罗根本没有资格，但他居然找了那么多的借口来越界，结果最后呢是王位不保，被神弃绝，所以这个下场也是很悲惨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个世界这么多混乱，其实我们想一想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界限上出现问题了。再看一下教会也一样，教会在树林上这么荒凉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界限上出现问题。越界的现象太多，不该我们做的我们做了，不该我们说的我们说了，不遵循神的旨意就是越界。我们省察一下，其实我们常常的越界，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不做，神不让我们做的事我们反而去做，我们常常落在环境当中受苦。其实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守住神给我们定的界限，我们越界造成的。越了界一定会付代价，越界的后果是非常的严重。 轻一点，神管教我们；重一点，就像可拉，就像亚干，就像扫罗被神弃绝。弟兄姊妹，几乎人人都知道这个越界的后果，但是又常常越界，为什么？我们下面分享第二个问题：为何会越界？人为什么会越界呢？我们真的需要人类在越界当中发生的第一个案例，还是亚当夏娃。在创世纪的三章一到七节，我们一边读一边来仔细思想。从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看一下人究竟为什么会越界，怎么造成的。我们一起来读：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：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：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：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于是女人借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变作裙子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想一下，亚当夏娃偏要吃那棵树上的果子，是因为他们不够吃吗？是因为吃不饱吗？那显然不是。神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。我们今天到超市以后，我们看到那个水果是琳琅满目，品种太多了，我们看到的远远不是这个地上所有的品种，你更足够我们吃。这神的恩典呢，足够他们用，他们根本吃不完。那既然够吃，为什么不顾神的警告，偏偏要越界去品尝这个果子去冒险？这里面有人的问题，也有魔鬼的问题。魔鬼的阴险、毒辣、计谋，这些试探我们今天不做分享，我们单单看人自己身上的问题。我们常常以为亚当和夏娃是吃的果子才犯的罪，其实在被蛇引诱，在被魔鬼试探与蛇对话的时候，他们的心已经就出问题了。当魔鬼试探夏娃，说：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果子吗？的时候，夏娃是怎么回答的？我们看夏娃怎么回答。在三章的二到三节，这个女人对蛇说：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神是不是真的这样说的？我们看一下神的原话，我们比较一下神的原话。就是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二章的十六到十七节，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：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我们仔细的比较一下这个女人夏娃所说的和神说的一样不一样，哪些地方这个夏娃动着手脚。夏娃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那神怎么说呢？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可以吃。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夏娃呢，在 重述神的话，像回答蛇的时候，没有原原本本把神的话说给蛇听，而是进行了加工，又是加又是减又是改。在启示录当中快要结束的时候，神告诉我们，谁要在神的话语上增加了、减少了、修改了，那神的咒诅必然会临到。那么在这个一开始，夏娃就做了这样的工作。神说各样，各样树上的果子，这个夏娃呢把各样两个字给删掉了。神没有说不可摸，那么夏娃呢跟神跟回答蛇的时候加了一个不可摸。神说是必定死，那么夏娃呢说灭得死。弟兄姊妹，对于撒旦的仆役，那今天也是这个，对于撒旦的仆役假师傅，神教导我们远离。在约翰二书的二章，约翰二书的十到十节，我们经十到十一节，我们经常分享，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，不要接他到家里，也不要问他的安，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。什么意思呢？不要接待这些假师傅，因为他是撒旦的仆役，他里面的灵是撒旦的灵，是邪灵，不要接待，不要问安。也就是说要远离，不相交。你相交的结果，你的灵最后受他的影响，他那个邪灵就会进来，就连对话的都不要。那为什么神要求这么严？因为神知道，一旦与这些邪的假师父相交了，与他们对话了，我们就会入了魔鬼的圈套。我们刚才说假师父里面灵是那魔鬼的灵，假师父今天就是魔鬼的代理人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，当魔鬼借着蛇跟夏娃对话的时候，夏娃就回应了。那么当时夏娃应该怎么应对呢？按照今天我们所领受的真理，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做。我们先看一下雅各书的第四章第七节，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这就是我们对付魔鬼撒旦就两个方法，一个是顺服神，神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不让我们做就不做，不让我们靠近他就不靠近。然后呢要抵挡，我们一抵挡魔鬼就逃跑，就是魔鬼没什么可怕的，一抵挡就逃跑了。那怎么抵挡呢？那就是不要理睬他，不管怎么去试探，怎么去跟我们套近乎，我们不理睬，不回应，不回答，这样我们就不可能跟他相交，不问安，不接待他们，不靠近，不与他们交往。很简单，假如当时亚当和夏娃能够抵挡，不去理睬，不去回应，就不会有后来这些事发生。但是他们不仅没有抵挡，反而还积极的回应，人家一问就开始回应，就回答。所以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提醒，我们确定这个人是有问题，特别是确定是一个假师傅，千万不要跟他相交。他问你话的时候，跟你相交的时候，你千万要注意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遇到很多很多的异端，当时有好多异端加了我微信，然后就说啊，来我们讨论一些问题。他们最喜欢讨论就是启示录啊，问我你这些经文怎么看呢，怎么理解的，我们讨论一下。当时我采取办法就是不理睬，直接把微信删掉，或者告诉他们你们是异端，远离。但是夏娃当时很积极的回应了，一回应就上了贼船，上了贼船以后，他里面的灵就出问题了，他的心态就开始变了，所以他就开始怀疑神的爱，觉得神太苛刻了。所以苛刻到什么程度呢？不仅不让吃，连摸都不让摸了。要他加工一下，他说神不让摸，连摸都不行，连摸都不行，是不是觉得太苛刻了？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想一想，夏娃为什么会篡改神的诫命呢？ 因为跟这个魔鬼撒旦一交流一相交，他心里面变化，其实已经不愿意顺服神了，自己想做主，所以自己就开始修改神的诫命，他的心发生了变化。在创世纪的三章六节说，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这个做丈夫的亚当呢，真是没有担当，自己的妻子在那受诱惑受骗上当，他站在旁边来没有一句话，不去阻拦，不去劝，也不去这个刺退这个蛇，而是任由蛇来引诱，任由夏娃做这件事。其实他跟夏娃一样，心里面也在发生变化，只是他不说而已。今天我们看到好多这个丈夫啊，自己不出面，把自己的主意他跟妻子说，哎，来来，你去做，你去做，常常这样。所以我们今天真是遗传这个亚当这个基因。夏娃的心理发生变化以后，他可能平时看那棵树的果子和其他果子好像没什么两样，但是这个心里面一变化，再看这个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，可能就不一样了。怎么不一样了？好做食物，悦人眼目，可喜爱，能有智慧。好做食物，那就与贪吃有关系嘛。悦人眼目，可喜爱，这有恋慕的意思嘛，开始贪恋了。无论是好做食物，悦人眼目，可喜爱，还是使人有智慧，其实都是贪婪。贪婪不是因为不够吃，因为不够用，而是心里这种欲望在膨胀，想把不属于自己的占为己有，这就是贪婪。夏娃不仅想占有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而且还想像神一样有智慧。其实神从来都没有反对我们追求智慧，是让我们用正确的方式，正道的方法。什么是正道的方法？在箴言书的九章十节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所以智慧我们是可以有的，前提是我们要敬畏神，这是得到从神而来智慧的唯一的方法。说追求智慧的方法就是敬畏神，但是亚当跟夏娃呢，他们用的方法是越界，违背神的命令，结果得着的不是智慧，是羞耻，发现自己赤身露体。在创世纪的三章七节说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 为自己编作裙子。人犯罪以后，眼睛亮了以后，看到第一件事是看到了羞耻，然后做的第一件事是破坏环境。无花果树的叶子是用来干什么呢？悦人的眼目。神造了万物，说我们花花草草那些树木是悦人眼目的，那无花果树的叶子他们现在用来干什么？来变作裙子，来遮挡自己的羞耻。所以人犯罪以后，你看做了这件事。亚当和夏娃的越界背后的驱动是那个心中的贪婪，是心中的骄傲。在马太福音的五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，我们一起读一下。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。我们再看约翰一书的三章十五节，一起来读。凡恨他弟兄的，就是杀人的，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。 这两处经文告诉我们，心里面有了这样的念头，其实就已经犯罪了。恨人就是杀人，看见动了淫念就是奸淫。那么亚当和夏娃在果子吃之前，他们的贪念就已经在心里面发动了，心里面有了念头，其实他们已经就犯罪了。当人心里面有了念头，如果不约束，那么很容易也会非常快的会采取行动，越界是早晚的事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的不顾后果去越界，明明知道不能做反而去做，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里面这个贪婪。亚当和夏娃因为贪心而越了界，彻底断送了人本来有的纯真。在犯罪之前，人非常的纯真啊，没有那么多的诡诈邪恶。但是现在人变得越来越诡诈，因为他们这次越界，把人类直接推到了这个混乱灾难当中。如果不是神的恩典，我们今天所有的人没有例外，最后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。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，天使犯了罪，就变成了永远的神的仇敌。神没有给天使机会回转，但是我们人不一样，神格外怜悯，有恩典，所以人虽然犯了罪，成了神的仇敌，但是神仍然赐下恩典给我们机会，让我们与他和好，这是和天使不一样。所以魔鬼一开始是天使长，后来犯罪以后，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背叛神，被神打到了空中，成了邪灵，他们没有回头路。我们现在正在神给我们回头路，那么我们只要在神面前诚诚实实的认罪悔改，神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，恢复我们和神那个当初最美好的关系。神给我们机会，这是神的怜悯，神的恩典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神的怜悯我们就故意越界。在希伯来书的10:26-27，这一节经文呢，我们真的要记住，我们得知正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，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。我们在查经时候也分享过，有好多的牧者，所谓的传道人，在解读的时候来体贴人的肉体，说这节经文不是说故意犯罪而就失去救恩了，但是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是什么？那火湖啊，很清楚。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，赎罪祭是谁？主耶稣就是赎罪的祭啊，就没有了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，这是神给我们与他和好的唯一的机会，也是最后的机会。我们信了主，得到了这个机会，就真的要珍惜。明知不对还故意去做，明知故犯故意越界，这唯一的机会就有可能会失去。我这儿说的是有可能。弟兄姊妹可能在想，我信主以后，以前也越过界，我们可能都越过界，信主以后还会越界，还会违背神的旨意，那怎么办呢？是不是就没有机会了？不要过分紧张。希伯来书的10:26-27的意思是，故意犯罪是习惯性犯罪，持续犯罪，明明知道不可以，持续的犯罪，习惯性犯罪，到离开世界的那一天都没有回转，还在犯罪，这样的人就永远失去了救恩，失去了机会。偶尔越界并不意味着会失去救恩，因为神有怜悯，但我们也不能 因此而侥幸。他说心里想，他神有怜悯，我们偶尔做一次，偶尔错一次没关系的，是神会赦免的，哎，没关系。但是要知道，侥幸会变成习惯，每次侥幸，每次侥幸，慢慢就变成习惯，就是持续。如果不约束自己，偶尔越界，就最后可能变成持续性的习惯性的越界，失去救恩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信息就围绕不可越界这个信息，我想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提醒。无论是亚当、夏娃，还是后来我们举例当中的可拉、亚干、扫罗等等，都是对我们极大的一个警戒。越界的后果非常非常严重，在生命的路上，我们所走的每一步真的要格外的小心，格外的谨慎。神的话一定要存在心里，多读神的话，到我们违背神心意的时候，可能那句话就会浮现出来，圣灵就会提醒我们，告诉我们怎么走。所以神让我们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，神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。无论多大的诱惑，神不许可，我们坚决不做，抵挡。魔鬼借着这些假的师父来引诱我们，跟我们对话，我们拒绝不回应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可越界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来警示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不去越界，不要像亚当夏娃一样被魔鬼诱惑上当受骗，最后付上沉重的代价。就求主将你的话放在我们心里，你借着你的话，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常常来提醒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守住你为我们摆下的界限，不越界，能够遵循你的旨意，按照主你的心意而行，走在你赐给我们生命的路上，直到见你的面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